今天是2026年1月9号，周五。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第一个，陈静，大悲咒水做结界，每天都要换水吗？这个看你的时间吧。如果你每天都重新念一遍，换新水，这样最好。如果做不了的话，那2、3天做一次也可以，但是呢，尽量不要超过7天啊，不要超过7天，至少1个星期要换一次。金刚经能把狐狸超的吗？是他自己要求的，那你就给他念，他就可以走了哈。孩子想吃鱼虾肉，怎么办？如果我是父母的话，我是会断然拒绝的啊，我就让他从心里直接这个舍弃这样的念头，想都不要去想啊。从小就是认为这个肉，鱼虾肉都是不能吃的啊，肉啊什么鱼虾、蛋奶呀、这些个蛋，至少蛋啊，奶可以喝点，但是呢。孩子可以喝奶啊，等成年之后呢，如果真专门打坐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喝奶也不好。总之，这个蛋类还有什么鱼类、虾类啊、鱼还有肉类，这些个都是不能吃的，让孩子从小建立这样的观念啊。还有下一个问题，念往生咒之类的可以吗？你觉得已经这个戒是破了啊，你就管不了了。那你就最多就是念个往生咒啊，或者度肉咒，密宗的度肉咒，也只能这样了啊。然后你自己呢，有想吃肉的冲动，那就看你的自制力呗。你认为你是个修行人，那应该能忍呢啊。一个成年人连嘴都控制不了，那还谈什么修行啊？那当然啊，如果是已经是吃肉很多年的，现在刚开始修行，那可以有一个过渡期，这是可以理解的哈。那你就看你自己把握了哈，我现在一天诵6、7个小时经哈，诵经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一旦超过2个小时，对身体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个在第一本书里说了哈，你就默念可以的。下一个问题，安硕，人王职业的菩萨，再举个例子。没啥可再举的，因为大家做了事儿也不留名，我说了你也不认识啊。也没有名字啊，一直都从来没有留名字。现在我替他们干嘛呢？所以不用知道哈，你就认为那几个就可以了。还有，现在娑婆世界人王职业由文殊菩萨来管，他本来是禅职业的，现在兼着这个人王职业的首座。下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解脱之后性格就会固定？因为性格也是习气啊，性格也是习气的显露。所以一个妄想你打多了，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习气。在轮回的时候。一旦有了这种某种性格习气，它固定下来，解脱之后再下来的时候，它往往就会显露出来这个习气，做人的风格和这个人世的思维逻辑，都会往这个方向走。菩萨在成愿再来入轮回的过程中，再调整性格行不行？一般很难，往往这个刚投胎，在没有记忆的状态，这个习气就会显露的比较多。等慢慢走回记忆之后呢？找回去修行之后找回去，他就知道有些习气是不好的，他就会试图去改。比如像我是比较口业比较多的人，小时候就喜欢这个挖苦人呐、什么数落人呐、嘲笑人，这种话也说了不少。小学时候，所以当然也有相应的果报啊，说多了口业造多了肯定有果报。后来开始修行之后呢，大概从中学开始就慢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好，然后开始改。自愿的去主动去改，然后到了基本上大学出来之后，大学都没上完，1年半之后开始出来，然后上山啊什么外边混了1两年、1年半左右吧，然后上山开始就有刻意的就不再多说话啊，有一段时间基本不没怎么说话，这个也叫修行，默言修行，那个是专门在胸前挂个牌子，我默言了这么写着。也有这样的修行方法，虽然我没有修那个，但是有一段时间是基本没怎么说话，只是说什么好啊、错不好啊、是啊、错啊这样简单的话。然后呢，再去其他寺院，他们让我管那些个小学生啊，那韩国在中国是不允许的，韩国有这个小学啊、中学的教学生法会啊之类的，他们有，然后我去那些福利院呐、管小孩子们，教他们一些个汉语啊什么。佛法一些常识啊之类的时候呢，我是刻意的强迫自己说好话，然后称赞他们，这个都是要训练的。 以前是没有这样的训练，我家里父母都很少称赞我，他们说我很聪明，但是呢，就称赞这方面很少，尤其是爸爸那边是更少，所以我也是从小就是更喜欢说人坏话，不在后面说，我是不喜欢在后面说坏话，我就当面嘲笑，这种性格，然后呢就嘲笑完，人家忍不过来就打我，我就跑，就很享受这种把人气得要过来打我的这种感觉，我很爽，那个时候是小时候这样的。当然很少也能真正打到我，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忍一忍呢就过去了。因为小学时候，我是故意，怎么说呢？就我从小学开始，我是很能把握这个一个集体里，谁是有最权威的人，能看出这个东西来。可能这也是人王职业的直觉吧。那小学里你觉得谁是最有权力的人？不是班长，也不是那个。最能打的人，而是班主任。你只要让班主任喜欢你就可以了，别人就不敢欺负你。我是有这个直觉啊，所以小学时候经常挖苦别人，别人也不敢怎么样啊，就有这样的习气。所以后来就慢慢改，慢慢改，改完之后基本上就不再说别人坏话，别人前面也不说，后面也不说，但是我会直说的。有些不爽的内容我会直接说并不是故意要针对他，而是我自己觉得不爽，我就直说。有时候在寺院里就分钱的事儿好像我说过吧，有人他就一直说不出不敢说因为那个去给死人念完经那边给钱了，然后就咱们一起去的人都每个人都有份吧大头在那个大师傅那里，然后应该交给寺里干，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小份儿应该都分的但是呢这管钱的人一直不分，然后呢有一个师傅就我师兄就他就一直就心里闹腾。他就不敢说一直在忍着。我都忘了，我是对钱不那么在意的，我自己都早就忘了。但是他有一次就吃饭的时候那个管钱的师傅已经快1个月了，把上一次那个出去狮驼林的那个钱到现在都不分。我现在正急着用钱什么这样说，那行吧，我替你说吧。然后就我你当场我在吃饭的场地上，吃饭的时候就不应该说嘛吃完饭我就出来跟他说，这个上回这个钱你应该给我们。现在我自己都觉得有事儿，现在有事儿还需要钱，你应该赶紧给我们。然后那个师傅马上就说这个这事他最近太忙忘了，然后就马上去拿钱给我们。性格这个东西一旦形成，它就很难改，尤其是在没有找回记忆的那个时间段是，往往都会往那个方向走的。所以这个时间段更是需要这种，搭档来保护你，有这个事儿也不能让你过度的造业。那小学生之间用造一些口业然后让他生气，然后再骂你之类的。一般小孩子，通常是你挖苦他，他也会回怼你的然后互相骂来骂去，这样也算没什么太大事儿。但是，一旦到外边成年之后再玩这种，做这种事情，估计会有很大的果报啊。有些人是憋在心里，忍到一定程度，开始找别的大的地方开始整大伙儿。所以在社会上就不要当面怼人什么的，这种事尽量少做一点，除非你受到别人正在找你事那应该该怼就怼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习气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你这个没有找回记忆的时候肯定会展现出来的。好了，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你说能不能调整这个慢慢调整下一个问题，阳光普照0667。那个你说现实生活里遇到了自称来自高维系统里的人，展示了神通，然后并且自称权力很大，该怎么判断真假呢？那然后他对你要求什么呢？他让你信呢，还是他说了什么一套理论呢？还是他说你拿钱我给你办点什么事之类的？你怎么就有必要判断不判断吗？那就跟当看耍猴一样，看着就可以了吧？如果是什么神通可以改变现实的物理世界的，那另当别论。如果只是知道一些事情，这种出马仙也会知道看事儿嘛，看事儿这种很普遍，没什么难度就稍微有点请个什么厉害的什么狐仙之类的，也都能看事儿，这个不算什么大神通往往这种人才会显摆，真正靠修行获得神通的人，他可不敢乱说这种话。都是拼命的隐藏这种神通是不敢拿出来用的，都是拼命隐藏的。正常修行得神通的人，所以我建议还是不要管了，不要管什么真假不真假都不用管。下一个问题，蓝青自在， 弟子听一个老居士说，判断自己有没有善根，可以闭上眼，眼前越亮，善根越厚。闭眼睛对着太阳，可以增长善根，是真的这样吗？这都什么歪理呀？善根是什么？你先判断什么是善根。慧根和善根不同的说法啊。慧根是智慧，善根是行为上的善，就是你是个善良的人，看到别人痛苦，你就不由自主的想帮助人，有这种悲悯之心、慈悲之心，那就善。你自己有没有？难道你还不能判断吗？你看到别人痛苦，有没有想帮人的冲动？会为他感到痛苦，感同身受的那种同理感、同理心，有没有这种心？没有就没有，有就有。你连这个都不能判断，还需要靠什么？闭上眼睛看亮点，这种算看法吗？下一个问题，不会不学不练，修行中把佛学作为哲学而非宗教看待的立场，可以吗？可以啊。佛教是为了把这个佛法传承下去而形成的人为的组织，人类的组织是人为制组织起来的。佛法是一套理论体系，哲学呢是各种理论体系的统称。佛法是我们认为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是真理。那哲学呢有很多种，里边也不分什么人文哲学啊，物那个。自然哲学，还有命运哲学等等，它里边分很多科。咱们认为佛法是这个世界真相，是这么认为的哈。阿育王干预之前的，好像这一句话搭不着边际哈，这就算了吧。下一个问题，缘起尘微，投胎人间的两种说法啊。投胎到人道是必须经过地府的，投胎天界是不经过地府，可以直接上去的，你的福报智慧够了，直接上去。但是呢，投胎人道是，你就算你的福报够了，还得去那里，过这个流程，然后我给你安排这个环境，该投胎的父母等等哈。中阴身阶段是不能随便投胎的啊！你这样看的话，那就要是这个符合条件的中阴身们互相要投胎，大家纷纷去抢一个孩子，抢一个婴儿身怎么办？是不是乱套了呀？所以必须得经过这个上面的统一安排哈。加减乘除，这位问垂垂静坐能不能入定？也不能，理论上是不能。如果你年纪很大了，这个双盘很难啊，那咱也不能强求哈。但是如果你还年轻，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可以试试，那就双盘啊，一直垂垂静坐下去，那是入不了定的。入定要做4个小时，双盘4个小时，你垂垂静坐能做到4个小时吗？你不身体不动的。就坐在椅子上垂垂静坐，你能坚持四个小时吗？估计坚持不了。而且就算坚持了，这个不是盘腿的情况下，这个身体第二次的这个升级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你还是双盘吧，试着双盘哈，不行就算了。这种事情不能强求，对年纪大的人也更不能强求了。下一个问题，众生，无始以来每个个体意识都是独立存在的吗？是的，我这个概念会一直存在吗？如果不会修行的意义是什么呢？自性一直存在，所以真我是一直有的。我这个词只能是用这么表达啊。我们用语言来传法，那只能用这"我"这个词了。就这个词上已经有了人我分别，是吧？但是呢，我不用这个词，那用什么词才能表达我的存在呢？所以我这个是真我是一直存在的，人我可以灭啊，人我这个分别心是可以灭。那上边那个自性状态里已经没有了分别心，但是呢，我们只能说这个是真我状态，用语言来只能这么说了哈。修行的意义是啥？意义是由自己赋予的啊，一切事情意义都是自己赋予的，自己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那就有意义；没有意义，那就是没有意义。我们修行是最初的、最低级的意义是断这个苦，断苦灭苦啊，因为轮回是很苦嘛。哪怕我们每天吃饭拉屎，这个也是苦啊。吃饭你吃不到好的东西，吃一些不喜欢的东西，那肯定苦。饿肚子也是苦，吃得太撑了也是苦，拉屎的时候拉不出来也是苦，拉的拉稀也是苦啊。想上厕所的时候，刚好有人在里边不让你进去，你在外边等也是苦。所以说人世间一切都是苦，我们解脱生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苦哈。下边问题，千若银泰，如果到了二禅想阳神出体，是不是要坐意？脱离身体，第一开始出体都不需要坐意，它是自己会飘出去的，只是需不需要不断持咒保护自己？ 不需要，你一持咒就是文字妄想，那直接回来了。你说突然听到外界巨大音声之后，一切都光化，之后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没有觉知，没有意识，保持了一段时间才有意识出现，这也算一种禅定吗？不是，必须有觉知，没有觉知那叫无际空。会有有些人会跌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有明显的感觉啊，但是呢，那不是真正的禅定，那是屏蔽自我的这种六感六根的感觉，是不好的啊。你不要执着于这种状态，一定要提起这个觉知，要有觉知，感觉自己的肉身的感觉全得有啊。如果是进入初禅，暂时肉身的感觉是没有了，但是呢，上山根的感觉还在。到了二禅，这个上山根的感觉是灭了，但是呢，一旦眼根的这个注意力消失的话，你的视觉就会变成360度全方位的哈。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第一个问题，平时修行持咒，还有祈请时持咒，这两者同样持咒，佛菩萨怎么分别？因为佛菩萨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佛菩萨的意识变虚空和我们重叠在一起，我们想什么佛菩萨全部都知道，你的每一个细微的妄想全部都知道，所以你不用管这个啊，你也不需要什么升起迫切啊，什么紧急的这种情绪啊啥的，当然事情紧急的话，你这个情绪你都控制不了，肯定会自己升起的哈。有些书记载咒语啊，什么护身咒啊，要用赫哲的语调去念，这是对的吗？这个密宗有些咒语说是要需要这个语调带点情绪的语调，但是呢我是不主张这种念法的，你就正常念就可以了，正常念哈。向佛菩萨求，不用求具体财从哪里来，只需要求财，那这样来的财一定是从正业或意外来的，这是显现上可能也会伤害其他人的利益，这肯定是正业来的，而且他不一定是直接给你钱，会给你安排一些因缘，让你去做点什么事儿，这个钱也不能直接白给你，就是像中彩票一样，直接从天上掉下来，这对你大部分人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肯定会是以给你帮你引导一些因缘过来，让你去做一些事情，有时候这个事情都不一定是让你看到这个事情会有钱财入账，一开始都没有感觉不到，或者你看上去可能就没什么意义的事情，但是呢。你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是你求了之后来的事情，那就尽量去努力去做，做着做着你就慢慢会发现这个事情是有利益的，所以就咱们就不要求这个钱是怎么来，就一旦是佛菩萨安排，那肯定是正业的，不是伤害其他众生来的哈。下一个问题，我长时间单盘，右腿在上，造成右侧骨盆往前旋，骨盆左右高低，还有脊椎向左侧弯，有什么方法可以纠正过来？那既然是右腿在上，那你有左腿在上就再单盘吧。我建议你还是双盘，双盘是最好的，而且左腿在上的双盘双盘一开始都是有难度的对初学来说，所以需要先练好腹式呼吸，然后练好磕头，这样把这个倾斜的骨头慢慢掰过来，然后再双盘。不要着急如果这个开胯有点难度去学一点瑜伽动作什么的都做。下一个问题，奔跑吧兄弟，魂飞魄散就相当于死空亡空的状态是吧？佛教不讲究什么魂飞魄散这种说法魂飞魄散是得有先魂魄吧，魂魄是道家的说法我们的确有一种说法是这个阳身会被肢解肢解成小碎片或者说肢解成几块，投胎成几个动物，这个是有这样事情的也可以分散成很小的碎片之后投胎成什么蚊虫之类的小动物，这个可以是有，但是呢这个不是死空亡空等下一个佛出现的时候会对整个世界进行一次格式化，这个时候被这肢解的这些阳身这些意识也都会恢复成原来的完整的状态，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死人是不会死的，只会超越生死超越生死回到没有生死的状态下一个问题，无畏圆满，修净土的适合看什么关于净土的书？净土五经一论都看看，然后不光是净土的书，大乘经典都可以看看。这个理论框架要完整不只是看这个净土书，其他书有空的话都看一遍，也很好 至于这个净土五经一论，我未来讲不讲，这个就看因缘吧哈。至少这个，念佛圆通章这个在楞严经里有，我现在正要讲这个楞严经一直在讲着嘛。第二个问题，假如有其他师父讲的佛理不对，比较世俗，或者本身师父比较喜欢 PUA 他的弟子，但是他有接引很多人进入佛门，这个算不算用功德？那有功德，也有功有过都有。我能用正法接引，或者用歪理来接引。歪理是会把人引到下边去的而不是走引向解脱。所以就看你怎么接引法接引之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看结果PUA 这个事儿，有可能是在你看来是 PUA，但是呢，有可能从他们的视角看也是很正常的结师徒缘所以不好说。但是呢，如果强迫弟子或者什么有意无意的引导弟子们必须拿钱供养他，这样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如法的师傅了，传法的方式咱们传法就是免费为主，然后呢，你有诚意就是你自己布施这个可以，但是我们不会在这个法上明码标价或者要求你必须做什么才行啊。第三个问题，现观庄严论说可以从凡夫可以直接修到菩萨位。先依经不依论论很多论都是后世的一些凡夫修行者写的，他们理论本来就不完整所以会写出一些个和真正的核心义理有相违背的这些内容所以可以理解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错的，起码在能写出论，至少他修为上有一定的成绩，然后才敢写完全没有进步的话，他也不好写。至少我们认为这个修行是按部就班的走，在凡夫境界里，有在我们这个人寿只有80岁，100岁这样的状态下，想从凡夫入门直接修到阿罗汉，几乎是不可能的，时间都不够如果是再来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咱们就不考虑再来人，只是单纯的凡夫从入门到阿罗汉，这个时间几乎不够下一个问题，卡卡。请问师傅，普洱茶为什么能排除体内氮气？是否八角茶都可以吗？这个普洱茶里有一种特殊的成分，这个它会让身体的这个循环加速，然后又可以推动这个氮气从血液里排出去，靠这个汗水来排出去。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成分叫啥，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学化学的总之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可以加速你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排掉这些东西出来，从汗口，我这个毛孔里出来是否八角茶都可以？我没有观察那么多发酵茶，我也没喝过那么多茶因为我对茶不是很感兴趣。但凡能上瘾的东西，我都是尽量不碰的。在寺院里一直有这个茶文化嘛，这都已经形成了文化，所以师傅们就有闲聊的时候也会喝几杯茶，这个很正常。但是我自己是尽量少喝的。有一段时间喝过但是后面就慢慢不怎么喝了认为我一旦认为这个东西有可能上瘾，我就尽量不去碰下一个问题，如如不动，地藏经中有一处提到，转了五道暂无休息，不是六道。下面这些众生属于哪一道？天龙八部、大鬼王、饮食神、草木神等。这个轮转五道，这里一般说法是，有好几种说法，五道。具体排除哪一个是吧？有一种说法是排除天道，因为天道众生那边本来就是信佛的，天王都是信佛的，所以你不需要地藏菩萨也不需要非要到天道再传还有一种说法是排除畜生道，因为畜生是没有智慧的他没有办法理解佛法。但是呢，下边那些个鬼道众生、恶鬼道还有地狱道这些众生是。还是有一点智慧的虽然这个鬼道众生他自己学佛不行，需要靠这个人间的亲人帮他们结佛缘，用功德送他们去那边的学校，但是好歹他能学一点还有恶鬼，这个地狱道众生也是一直在处在很痛苦的状态下，只要用加持力让他暂时停一下痛苦，他也能稍微接触一点佛法这样看的话，只有畜生道是。几乎很难接触的除非他前世就有修行或者说已经有很长时间修行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况，特殊情况，只看这个大部分那个道众生的这个智慧程度的话 就会排除畜生道，这样也是五道啊。好，下一个问题，天龙八部，你自己网上查一下吧，天龙八部都是啥啊？大鬼王是鬼道众生，但是他的智慧境界都比较高啊。饮食神、草木神是，他的应该是修为程度是属于天界的，但是他愿意留在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的神。还有下一个问题，按地藏经中做功德，就把累生累世父母眷属不知道当下就得解脱啊？这个看你的修为程度啊，你的境界很高，那念一遍地藏经说不定就能帮他们解脱。但是如果是你个小白，刚开始的初学，那就继续念吧，每天坚持念，啥时候解脱就算了啥时候吧。还有过多，还是要过一段时间，如果是你普通人，你是凡夫的话，可能念一遍估计不行，念个49遍或者100遍、200遍、300遍这样念着，所以我都一直都建议大家至少先念1年的地藏经哈。能托梦的应该基本是鬼道众生吧，地狱的也可以托梦，天界的也可以托梦。如不能当下解脱，是否需要烧纸等钱提供便利？纸钱是给鬼道众生的，你可以烧些，烧也没有问题。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还是继续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啊。烧纸钱只是让他们在下边可以买些东西，生活上便利一些，但是不能让他们解脱，解脱是需要念经的功德的。最后一个问题，王浩华，你关于私情的这个体验应该是对的哈，就是这个你说的那个位置，然后呢，他有淡淡的情绪升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很舒缓的感觉升对了那就很舒缓，如果你这个情绪很出众的话就变得激动起来，然后说不定会哭啊什么的哈。然后第二个问题，有体验过一次，好像就是体验卷，就算是吧哈。然后坐忘呢是，肯定是进入初禅的必经的啊，你没有经过这个就没有办法进入初禅。身体的疼痛应该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思情吧？这个思情参思情是不需要动用注意力的啊，你一旦动用注意力去观察或者把注意力放到那里，那就是还处在二禅境界。就注意力还没有破灭，但是呢，这个很正常啊。注意力人人都有，他要需要很长时间修行才能彻底放下、彻底灭掉。所以一开始修的时候，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好不好？那我觉得还行，要么下丹田，要么中丹田都可以哈。但是呢，尽量是初学的话是放到下丹田下边这个肚脐下边3个手指下边这个位置啊。中丹田一般是我是不建议放的啊，因为这个地方也会让这个气循环对初学来说气的循环会有所受阻哈。如果你不动用注意力，那是最好的，不动用注意力是最好的哈。好了，今天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